广东切核辐射健康门诊要清算退休干部，德国大城市取消同中国合作，被爆是因为中国没钱了。乌克兰突破俄军首度防线，美国将首度军事援助这种弹药。新泽西州州长说不能够接纳纽约的移民。意大利外长要叫停一带一路，澳洲访华启动澳中对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号广东开始第一个核辐射健康门诊，相关检查的费用大约在1000元左右，但是根据中央媒体报道，大约240日之后核废水才会到达中国沿岸。网友嘲笑话，而家开始检测是咪有啲涉嫌寻衅滋事啦？中共官方媒体发文话，要加强对离退休老干部嘅出境管理，怀疑中共要开始清算呢批人啦。大陆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喺健康管理中心开设核同辐射健康门诊。这个亦是广东省第一家系统性和专业化的辐射类疾患资讯和诊疗门诊。工作人员说，这个门诊目前面向有排查核辐射风险的人群，相关筛查检测费用现在是自费的，花费大约在1000元左右。有网友猜测，这个可能只是试点，讲不定240日之后就是全民检测了。体内辐射超标的就送到防辐射方舱里面隔离。有人认为以后全民要出门需要出示辐射绿码了，非常熟悉的配方，趁热再割一轮韭菜。据大陆网站消息，9月1号北京同仁医院的医护遭遇大幅度降薪，夜班费减半，导致医护人员不满。从业人员说，现在同仁医院周末的手术全部停了，工作日的手术量亦大幅下降。9月2号网上热传大陆医疗反腐败静静地结束了，原因是之前网上铺天盖地地都是医疗反腐败的消息，确实查到了一批医疗系统的蛀虫，都以为要彻底地肃清医疗贪污腐败的现象，还大家一个清廉的医疗市场。当时网上还一片叫好，都为国家强力反贪污腐败点赞。但近阶段这类的消息都没了，就这样静静地结束了。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就好像一个肿瘤患者去做手术，从检查结果来看问题不大，可以手术治疗，但一刀切下去却发现问题大了。肿瘤连住血管，黐住神经，一串串一堆堆生到到处都是，真是要手术的话病人会当场死亡，无奈之下只能够缝合伤口不了了之。这个似不似这次的医疗反腐败呢？反贪污部门已经发现整个行业都烂透了，严查下去医疗行业可能会瘫痪，牵涉面太大，只能够静静地结束了。外界质疑医疗反腐败啱啱开头就烂尾了，目前冇办法考证这个消息的真假。但是有人嘲笑话，习主席要去南非交方向指引费，所以以反腐败为由令医生他们出啲钱，主席同志无以治疗肿瘤，只是想从肿瘤里面吸啲血。另外据中共官媒澎湃新闻近日报道，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江秀乐在美国因病去世，享年74岁。网友他们嘲笑说，美国好不好，老干部给答案你，死都死在美国。八月大陆网易刊文说，据统计中国已经有超过12万名退休干部选择了出国养老，在这个同时他们还拿着国内给的退休金。这些离退休老干部的养老金普遍都很高，引发相当一部分网友在网上呼吁，希望国家 将呢啲跑到国外定居养老嘅退休干部嘅退休金停发。除咗经济方面，国家离退休干部喺国内养老，点解会引起国内网友嘅担忧呢？因为呢啲离退休干部可以话系一本活住嘅中国字典。任凭咁样嘅老人喺国外养老定居，或者对未来中国嘅发展唔系一件好事。因为一啲身份高嘅离退休干部之前嘅工作敏感，质疑可能出国养老有出卖国家秘密嘅嫌疑。除咗退休干部，二号网络流传嘅消息，从九月一号起，深圳嘅特区正式结束城管制度，城管队伍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家都认为是没钱养他们了，但有些网友认为估计只是换件制服，换个主管单位，会不会归街道办社区呢？虽然确实忍不住叫一声退得好，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因为他们在这里顺应民意，明明是大派钱，将钱都搞到没了，给不到城管队伍的工资了，不要讲得这么好听。有观点认为，深圳带头会不会引发全国城管行业从此消失了呢？观众朋友，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那里留言。近期德国各大城市相继终止和中国的合作，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中国观感转变。曾经到德国留学的盛大教授李宗宪直言说，最大原因其实就是中国没钱了。去年年底开始，德国各大城市相继终止和中国合作各自缔结姐妹市等计划，之前自封为中国城的杜伊斯堡开第一枪叫停，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京却和莫斯科交好为理由，宣布不会再和华为推动智能城市计划。另外，德国中部萨拉河畔大城耶拿五月决定暂停各自和广州缔结友好城市的计划。市长尼采直言说，有必要观察中共会不会调整对台湾和乌克兰问题的态度。德国北部城市海军基地所在地该国造船业中心基尔，上个月也因为学界和政界表达对中共的疑虑，决定各自青岛主动要和基尔缔结姐妹市的提议。不单止是这样，德国还要华人聚居城市杜塞杜夫近日亦宣布，原定在九月举办的中国节停办。该城市在2010年起每年都会和科隆和杜伊斯堡轮流举办中国节。虽然今年负责主办的杜塞杜夫宣称是因为场地不理想和庆祝形式有必要检讨而停办，但不少人都认为是和德国因为台湾问题、乌克兰问题对中国关系降温有关。李宗宪透过 Facebook 分享相关的新闻，提起他以前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的经历。他直言说，根据本人留学德国工程博士的推论，以德国人理性务实的思维，实际上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城市没钱了。他还讽刺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去上海出席双城论坛，他说德国人都看清中共没钱了，蒋万安还跑去上海。9月2号，乌克兰军同美国官方证实，乌克兰部队已经在战场上几个地点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但随后将面临更坚固的俄军防御阵地。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药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长说，一号晚有三艘乌克兰军无人艇试图对克里米亚大桥实施恐怖袭击，但被俄军摧毁。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指出，乌克兰军队正在扎波罗热地区向前推进，这个是大规模反攻俄军的部分攻势。乌克兰军在几个方向同一些区域发起反攻，俄军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乌克兰部队已经在布满地雷的战场备战将近三个月， 现在正面临俄军的主要防御攻势。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注意到在过去大约72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前线攻势获得一些显著进展。他们在对抗俄军第二道防线方面取得一些成功。怎样运用这些战果将取决于乌克兰。美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将首次包括贫铀弹。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已经批准这些弹药可以从美国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上发射。这种弹药的功能类似普通穿甲弹，高硬度、高比重的特点对坦克等装甲构成极大威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贫铀是一种具有化学和放射性污染的重金属，击中目标之后会释放出铀尘，人体吸入或者摄取它之后对它们伤害的潜伏期比较长，而且还会长期污染环境，极具争议性。另外，乌克兰已经多次表明计划夺回克里米亚，先前就多次攻击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大陆的战略通道克里米亚大桥。9月2日，俄罗斯国防部说，基辅政府试图用半潜式无人艇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恐怖攻击，俄军在黑海发现并成功将它摧毁。俄罗斯联邦太空局局长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一枚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新泽西州州长麦菲星期四说，新泽西州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按照拜登政府的指示接收来自纽约市的移民，拒绝了联邦政府可能会利用该州的一个机场作为避难所的计划。麦菲在新泽西州新闻12台的问麦菲州长节目里面说，你需要规模大量的联邦支持，以及所有超出了我们负担能力的资源，抛开其他一切不讲，我就是看不到这一点，我怀疑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将纽约市的非法移民迁移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国际机场。拜登政府已经向纽约市市长办公室提交了正在考虑的11个联邦移民安置点，大西洋城国际机场是其中之一。这些地点正被考虑用来容纳自2022年春天以来涌入纽约市的十几万非法移民。不过，随即麦菲表示，新泽西将在他的任期内成为移民的庇护州，但这位民主党州长现在显然没有任何想要帮助安置移民的意愿。麦菲说，该州已经看到了那些可能来自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近几个月来，移民安置问题已经成为纽约地区的前沿性政治问题，并引发了民主党人之间的摩擦。纽约州州长霍楚和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就移民安置问题发生了冲突，但在新泽西州，当地的两党官员、议员和政治候选人在这一个问题上异常统一，他们都强烈反对将移民从纽约市搬到大西洋县。麦菲说，美国应该负责任地、人道地确保边境安全，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好像狂野的西部。大西洋县县长赖文森向 Political 表示，我只能够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是一个贫困县，是新泽西州最贫困的县之一，我不能够给纳税人带来这个负担。9月2日，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加尼表示，自从罗马当局四年前加入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状况并未如预期改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由澳洲政府、产业、学术和媒体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将会在7日前往北京和中国的对口方举行对话。路透社报道说，意大利2019年在前任政府领导下，不顾美国抗议， 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主要西方国家。塔加尼即将在3号到5号访问中国，出访之前他在欧洲咨询联盟安博斯论坛说，一带一路并没有为我们带来预期的结果，我们将必须进行评估，国会必须决定是否继续参与。各界普遍认为罗马当局极不可能签署一带一路，这项倡议将会在明年3月到期，意大利必须在今年12月之前正式退出，否则有效期将会自动延长5年。塔加尼说他将在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进行为期3日的外交访问。在同一日，王英贤的办公室发出声明说，澳洲代表团将由执政工党籍前贸易部长艾默生率领代表团到北京。今次对话的议题将会涵盖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国际安全。中方将会由前外长李肇星带领。王英贤在声明里面说，这个是自2020年初以来首度举办对话。中国在2020年因为不满澳洲呼吁调查 COVID-19 疫情起源，而对十几项澳洲入口品制出限制，之后两大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外交交流冻结。澳洲去年5月大选选出工党执政之后，澳中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中国并在最近取消对澳洲大麦的入口关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预计今年访问北京。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